杨庆茂子承父业，做上了全聚德大掌柜的。有那么句话，创业容易守业难呐。他深知道责任重大呀，头一个人心得稳定。就说这个杨庆茂有心计啊，忙里抽闲写了一个全聚德发展计划，首先请示老孙头。就这一招老孙头是颇受感动。为啥呀？老孙头想了，别管我怎么牛，我是个用人，是聘用来的，人家是主子，人家是掌柜的，全聚德姓杨，人家用我，我在这儿，不用我夹包滚蛋。你看掌柜的亲自登门安慰我，还把计划求我给看一看，这是对我的尊重啊。所以老头很动容啊，拿出真心来帮助杨庆茂，爷儿两个也是忙里抽闲，把这个规划又重新进行着整理。这规划头一条就是用人。杨庆茂说了，我的全聚德为了谋求发展，什么都得更新。咱们店里上上下下不到40人，我接手之后统一服装，要不这个服装七长八短的，叫人看着观之不雅。这个店里拿钱，小伙计小丽边穿黑色的，师傅们穿蓝色的，厨房的师傅们穿浅蓝色的，一眼就看出是干什么的。另外一个，咱们开源节流啊，这么大的买卖，每一方面都得精打细算。老头是非常同意。还有一件最主要的事儿，这杨庆茂向老头讨教，我打算扶植一个二掌柜，我吸收我爹的教训，我爹太累了，换句话说就是活活累死的，我不能那么干呢，我得找个好帮手，叫李子明，打算提升他做二掌柜，您以为如何？子明啊，哎呀，子明在咱这儿也干了几年了，我太了解他了，山东荣城冯家庄的人呢，换句话说，我看着他长大的，为人厚道聪明，他入琴行也不少年了，摸爬滚打经验丰富，当初进北京的时候也是我给他介绍来的，你慧眼识真人呢，真要提拔李子明做二掌柜，那是你的有力帮手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一个好汉三个帮啊！我同意，您的同意咱就拍板决定了。好好好，没得说，孩子你放手干去吧，我做你的后台。你看头一样人事稳定，全聚德召开了大会，当众一宣布李子明荣升二掌柜。李子明是颇受感动，当众表示，我竭尽全力要做好我的本职工作，一定协助大掌柜发扬光大咱们全聚德。大家鼓掌通过，二掌柜也走马上任。这李子明可不是一般的人，那脑瓜灵活呀，办什么事情举一反三，光上任嘴皮子这么一说能行吗？首先他向杨庆茂建议这个玉泉山的养鸭场，我早就发现问题了，现在咱们是购买鸭子成本太高，您呢多投入一点，派我们的人去接管玉泉山养鸭场，咱是场店合一，从长远来看，那我们自己的鸭子自己卖，大大的降低了成本呢。好，杨庆茂马上答应了，投巨资 把玉泉山养鸭场买下来了。一开始派顺子去，这顺子年事已高了，也是个老头了，后来又派小八小九去接管，干的是非常出色呀，这儿买下来了。另外呢，李子明还给出个主意，说咱买卖如此红火，接应不暇呀，应当卖鸭票。哦，杨庆茂不懂什么叫鸭票，李子明说，我给你解释解释啊，你看现在逢年过节走动亲戚朋友都要送礼，光送铺包点些盒子那不奇怪了，现在最流行的送咱们全聚德的烤鸭，对不对？咱这鸭子刚出炉，油脂麻花，拎两只去送礼，观之不雅，也不讲卫生。这样呢，咱卖鸭票，事先预约，哎，到时候得要吃鸭子，拿着鸭票来提货，现烤现拿走，你说有多好？回去能吃上香酥可口的烤鸭，也不失为文明啊！这样大大的能敛财，鸭子没出手呢，钱先到了咱的腰包了。对呀，杨庆茂一想啊，李子明真是个人才，真有道的。好啊，子明，你就协助我完成这件事吧。开始卖鸭票，这鸭票一发行可了不得了，全聚德是火上加火呀，门前的客人是车水马龙，拥挤不动。再卖这鸭票，这个钱呢就翻了一番呢。现在杨庆茂想什么，憋的医院尽早攒钱翻盖小二楼，不达此目的是绝不罢休。老人家说了，达不到这个目的他死不瞑目啊！我是他儿子，我满口承诺了，我必须兑现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年复一年，几年下来，杨庆茂的腰包鼓了又鼓，钱准备充分，抓紧最好的时机跟奎祥牧场的老板联系上，定好了木材、砖瓦、木料，要开始大兴土木。一般的人谁舍得呀？买卖这么火，停一天少挣多少银子？为了挣更多的钱，现在停止营业，最少得四个月。那店里的职工干什么呢？人人都不能闲着，打下手搬石瓦木料也得干活啊。就这么的，里里外外联合着干的是热火朝天呢。小二楼像刮风一样，不到三个月起来了。在那个年月，楼啊是新鲜物，一般都是平房，起二楼那叫大买卖。这可好，楼上楼下是电灯电话呀，这个消息不胫而走，北京城的人都知道了，全聚德起二楼了，人家老板挣银子挣海了，要不能吗？天天有人驻足围观呢。简短解说，全聚德二楼盖起来了。在竣工的那一天，杨庆茂是泪如雨下，心里说，爹，你儿子没给你丢人呐，你儿子承诺的事儿兑现了，您那一直怀念的小楼我已经盖成了。你看这楼盖成了，居高临下你看一看，它就是八抬大轿，景儿胡同的两条街是轿杆，这小楼就是大轿，一品大员坐着这叫飞黄腾达，你看这玩意儿。所以大家都非常高兴啊，择吉日开张营业，鸣鞭放炮，引起了轰动。抱着好奇心的人，到这吃烤鸭的人，那劲儿都憋足了， 谁不想一饱口福啊，吴荣玉生这个人就涌进来了，好家热火朝天。你看干买卖得有人气，没有人气这买卖没个干，所有的人是齐上阵接待客人。这客人一进大堂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宽敞明亮，这二楼下边的一楼大厅啊，真豁亮，心情舒畅啊。一看旁边大案子上面有横梁，挂的一只只的烤鸭是半成品啊，鸭坯，你看看一个个是膘满肉肥呀，看着讨人喜欢。里边那几角是挂炉烤鸭的炉灶，在旁边有个案子，是宰杀鸡鸭的案子，处处都那么得当。再往里边走，穿堂门到了里边，再看正中央高挂一块大匾，就是钱子龙秀才提的匾，全聚德。门口的匾是专科的，里边还才是原来的大匾，周围是散座和普通座，你照顾到三六九等，普通人可以在底下就餐。再往后有一道影壁，影壁后的就是厨房，哎，旁边有楼梯，顺着楼梯到二楼，你看吧，一转圈是个圈楼，从一号到十四号都是单间雅座，那单间也太漂亮了。为什么说从一号到十四号才十三个单间雅座呢？是从西方啊接受的经验，没有十三号，说十三号这玩意儿不吉利。你进屋一瞅，挑山对联、名人字画，那阵讲着铺地板，讲着铺地毯。再看屋里是全堂的红木家具和金丝楠家具，锃光瓦亮啊！这屋里显着文雅，在这吃饭有文化气息。这都是给什么人准备的？都是给有钱的人准备的。你赚银子就得赚他们的钱，普通老百姓有几个钱啊？你下边可以解馋，我挣点钱就可以挣。就挣这帮达官显贵的钱的，太漂亮了。说句实话，当时来讲，虽然全聚德不是什么了不起，什么金碧辉煌，但是在前门一带也拿得出手去，这一炮就走红了。四个来月没挣钱的，这回打开闸门可劲儿搂吧，这钱挣的是海海的，比过去翻了一番，因为容客人的量大了一倍啊，大伙儿撸胳膊挽袖的，这劲头更大了。现在全聚德光那小地方每个月的工钱超过别的饭馆三倍，你在那地方才挣多钱，在这儿你要好好干，一天能挣一块现大洋，或者说挣一两雪花白银呢，那叫钱呢，哪个不认真的干呢？钱是硬头货呀，包括那些师傅们抛家舍业，不就是为挣银子吗？除了养家糊口之外，有点积蓄，家里还得买房子置地的，所以在全聚德干直个，要不上上下下一条心呢，真要给开除了，再也找不着这样的好地方了。所以大家都非常投入，非常认真，这买卖是异常红火。另外也赶上好时候了，怎么说赶上好时候呢？离这全聚德不远啊，就是广和楼戏园，现在非常兴旺。按照清朝的大清律，内城里不准盖戏楼，这玩意儿不雅，属于下九流，哎，在城外行。所以说呢，广和戏楼就建到城外边，这个戏楼也相当漂亮。据查呀，这是明朝的有位大盐商，姓扎，这人可有钱呢，在那个年月，那个盐不是随便能倒腾的， 那你私自倒腾私盐的犯法，跟官面给勾着，所以那银子他挣海了，前面是住宅，后边是花园，这是老扎家花园。可经过风风雨雨历代，到了清朝年间，就到了乾隆年了。乾隆是个风流天子啊，乾隆也爱听戏，所以下旨意在扎家花园后面修了一座戏台，邀请名伶在这演出，这一下就引起轰动。到了光绪年间，就变成了广和大戏楼，楼上楼下也两层啊。凡是八旗子弟、达官显贵都爱听京剧，每一天广和楼是车水马龙啊，到人来听戏了。与此同时呢，我们所说的四大须生、四大名旦轮番在此演出，头把金交椅，梅兰芳先生那是京剧大师啊，他一登台那就叫响，他的迷们挤破了门。另外四大须生之首马连良、谭富英、杨宝森、奚孝伯都在这轮番演出，引起轰动。你说这些人演出吸引那么多有钱的人，有时候他没吃饭嘛，哪儿吃去？全聚的来呀，到那垫吧垫吧，或者吃个夜宵，好家伙，成全了全聚德呀。每天晚上这营业都到了半夜也不关门啊，你是哪个主上这来吃饭了，哪个主上这来就餐的，这叫文化搭台，经济唱戏，双方互补，全聚德的营业达到了顶峰，最红火的岁月。单说这一天又快过年了，哎呀，大家劳动了一年了，简直身心疲惫啊。这一年当中就放四天假，初二到初五，哎，访亲问友啊，休息休息，烫个澡啊，或者串个门啊，盼着这一天呢。没想到还没等放假呢，这一天刚要关门，可坏了，就听外头一阵大乱，啊啊，夸夸夸夸夸夸夸夸，立正，夸夸夸夸夸，全聚德的伙计掌柜的全吓坏了。杨庆茂、李子明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探头往外的一看，大兵。说这话的时候是1926年，正好是张作霖进了北京，那时候已经改成了叫北平。这部队肯定是奉军呢、换句话说是安国军呢、来了好几百呀，那四刀子锃明刷亮，子弹都推上了膛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戒备森严，把老百姓吓得赶紧回避，真是鸡飞狗跳墙啊。从后面来了一辆黑色的轿车，停在全聚德的门前，车门一开，从里头下了一个小个子，可这小个子精神，大盖帽，身上披着将校呢的披风，大马靴，挎着军刀，两旁人如同众星捧月一般，大踏步赶奔全聚德。李子明眼见，我的妈呀！我掌柜的，你知道这谁吗？他谁？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呢？他怎么来的？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杨庆茂也害了怕了，他知道张作霖是胡子出身，杀人不眨眼呢。哦，听说新闻了，最近直奉大战，吴佩孚、曹锟打了败仗了，张作霖进了北平，住进中南海，
他怎么溜到我这儿来了？我的妈，赶紧迎接，
告诉伙计们
精神点儿，张大帅来了，张大帅来了。
两个人抢步起身来到殿外，那阵不讲究磕头了，作揖还保留，讲究的是鞠躬啊。再看两个人旁边一闪，张作霖刚到面前，两个人一躬到地，
大帅，欢迎大帅光临呐、啊！大帅您好啊！
来的是张作霖，张小个子吗？
一点都不假。
张作霖上这儿干嘛？
刚听完戏，
听完戏要回中南海，有点饿了。手下人给他出主意，要想垫吧垫吧，就上全聚德
吃烤鸭。
张作霖从来没吃过呀，
一皱眉，他妈那鸭子那玩意儿腥的乎的，能好吃吗？哎呦，他家做的是声名在外，有独到的手艺，不信您尝尝就知道了。好了，听你们的话，咱就吃他妈的烤鸭。
他是这么来的。俩掌柜的一接他，张作霖哼了一声，连礼也没礼，径直走进殿堂。
他来了，这就是皇上啊！大伙手忙脚乱的，赶紧让进二楼
一个单间。这单间外屋是客室，里边是就餐的地方。张作霖往外屋一坐，双手拄着军刀，左看右看，他妈八子。屋还挺漂亮啊，这哪是饭馆呢，赶上六国饭店了。
是是是，大帅他们家挺讲究，这是招待贵宾的。
李子明赶紧过来了，
哎，大帅呀、啊、你事先没打个招呼，我们迎接来迟过于仓促，罪该万死，如果招待的不周，还望大帅体谅。
他妈你谁呀、啊、
我叫李子明，是这儿的二掌柜。
大掌柜的呢？
大掌柜的下厨帮着整菜去了，一会儿您不是想吃鸭子吗？
嗯，都说奸商奸商，无商他妈不奸，今儿我一看呢、啊、你们小嘴还真能叭叭。我告诉你啊，我饿了，我净吃狗肉了，今天改改口味，吃吃烤鸭，要如意了有赏，要他妈不对路子，我宰了你们，把你们通通枪毙。
哎，是是是是是是，您说哪有这样的刑法呀？吃吃不如意就枪毙，也许是吓唬人。
但是李子明是满头大汗，不知道今天是吉凶祸福。